第118章，寒夜。南疆边陲与中土风俗大为不同，只是多少年下来，虽然地处偏僻，但毕竟与中土还有交流，而南疆一带出产的皮毛、矿石等特产，也向来在中原有极佳的声誉，吸引了不少中土商人前来交易。久而久之，南疆原本根本没有的客栈，也在中土商人的影响下，在最热闹的几个城镇之中出现了。鬼力和小白现在处身的就是这么一个客栈，名字直接就是用本地的名称——天水客栈。进到客栈之中，很明显可以看出桌椅摆设很是受了中土文化影响，不过老板和伙计可都是本地的壮族人。壮族在南疆之中人口最是众多，相对的生活也较为富裕，受了中土影响最深，不比其他各族依然坚持狩猎为主的生活，壮族中已然渐渐开始农耕经商。不过虽然如此，壮族的民风却较为平和，大部分族人少了那一份汉气，所以在势力上反而还不如人口少于他们的苗族强盛。鬼力与小白坐了下来，早有伙计过来接待。这时天色渐暗，客栈中却没有多少客人。这伙计看模样服饰也是南疆壮族之人，只不过多半是在这里干的有一些时日了，居然说话颇为流利。
哟，两位客官，要吃些什么吗？本店这里有干净的房间，价格最是公道，远近闻名。
鬼力点了点头道，给我们留两间干净的房子，我们住一晚上。伙计笑着点头，然后道，
两位客官应该还是没有吃饭吧，可要点些什么饭菜吗？
鬼力的肚子倒是不饿，不过看了看小白，还是决定要一点东西吃，开口道，
你给我们来两碗饭，再来几个。
坐在一旁的小白突然开口，面带微笑道，
小哥，你这里可有土焖黄雀？
鬼力一怔，向小白看去，那伙计也是一呆，不由得多看了小白一眼道，
哟，姑娘，你莫非来过我们南疆吗？这道招牌菜我们自然是有的。
小白的脸上笑意更浓了，目光闪动，似在回忆什么，慢慢的道，
对了，还有三段蛇肠，烤雄尾，烤蚯蚓，五小虫，黑心果。
他目光闪闪，边说边想，开始语速还比较慢，一个菜名一个菜名的说，到后来反而是越说越快，菜名更是离奇万分，一听就是匪夷所思，绝非中土能有。鬼力愕然，而店铺里非但那个伙计的脸上笑容变成了张大嘴合不拢的尴尬表情，就连在远处算账的店铺老板也不禁的走了过来。小白大概在一口气说出将近30个菜名之后，这才停下来歇了歇，转头对老板和伙计笑道，
这些菜是你们这里有吗？
老板和伙计面面相觑，半晌，那老板干笑一声道，
姑娘，你果然见多识广，你刚才说的这许多菜名无一不是南疆特产的有名菜式，只是其中有许多材料不算好找，本店啊除了土焖黄雀之外，还有黑心果和烤雄尾这两样能够做得出。哎呀，抱歉之极，抱歉之极呀。
小白的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遗憾的神色，但随即笑道，
哈哈，那就先烧这三样菜吧。
老板和伙计连忙答应了一声，忙碌去了。小白的媚目一转，却望见鬼力正看着自己，嫣然一笑道，
几百年了，我也不知怎么的，突然特别想尝尝当年那些风味儿。你来过这里，可曾吃过这些菜吗？
鬼力摇了摇头， 往昔他来南疆满腹心事，都是为了找寻黑巫族以救治碧瑶，如何有心顾及这些口腹之欲呢？一般就是在荒郊野外随便对付了。这一次若不是情况特殊，要躲避焚香谷四处遍布的追兵，加上小白毕竟乃是女子，虽然是个千年妖精，总不好夜夜露宿荒山野岭，所以这才进了市镇。他沉默片刻，突然开口问道：
土闷黄雀，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，这黑心果是什么呀？
小白笑道：此乃南疆特有的果子，外表翠绿，肉白嫩，但肉心却为黑色，用油锅炸时，味道大是鲜美。
鬼力皱了皱眉，又道：
那道烤熊尾又是什么东西？难道是黑熊的尾巴？我往昔听说过熊掌、熊胆，就没听说过熊尾也能入菜。
小白微笑道：
此熊非彼熊，南疆特有一兽叫做长尾熊，个头远远小于我们熟知的黑熊、白熊，但肉质鲜美，远非他们能比的。尤其一条长尾更是精华所在，在南疆本地大是有名呢。
鬼力默默无言。小白看了他一眼，忽然道：
奇怪，看你平日对什么事也不怎么关心，怎么一提起这菜事来却有几分兴趣吗？
鬼力一怔，半晌无言。他自小在青云山大厨峰上长大，不久就开始下厨了，对厨艺一道倒还真有几分天赋和兴趣。若是在普通人家，只怕他也就成了个厨子，多半还能混出个小小名堂来。只是如今，鬼力轻叹一声，忽然间意兴索然，什么也不想说了。小白饶有兴趣地望着他，眼中柔光闪动，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。只有小灰还是那么不安分，东张西望，有一声没一声的低低的叫着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。夜深人静，热闹了一天的天水寨在入夜时分也渐渐的沉静了下来。天水客栈共有两层，二楼就是客房。鬼力留心观察，今晚只有他和小白二人留宿，看来这里虽然热闹，但这个时节天下纷纷而乱，并没有几个中土商人前来南疆，而南疆本地族人一般却是不住店的。小白的房间就在鬼力房间的隔壁，用木板隔开的墙壁并没有多少隔音的效果，隐隐听到隔壁轻微的笑声和吱吱吵闹声。猴子小灰又跑过去找小白玩了，虽然现在小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会跑回来和鬼力一起，但小白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似乎和小灰特别要好。现在小灰没事都喜欢捏着这只千年妖狐。鬼力在房间里躺了一会儿，许久没有在客栈里住了，他反而还有些不习惯。不知不觉过了许久，已是深夜，他却还是没有睡意，心中不由得有些烦闷，便站了起来，慢慢的走到窗户旁边，推开了窗，向外望去。与白天不同，此时此刻，南疆的夜空之中，乌云渐渐散开，虽然云层依旧，但从那缝隙之中，却是悄悄的露出了一丝月光。月光清辉，如霜如雪，悠悠的洒了下来，落在他的身上。悠悠尘世，众生俱都沉睡，四野静无人声，只有不知名的街道角落传来滴滴的虫鸣声，声声凄切。黑暗 笼罩大地。凭窗远眺，千山万里，夜空深沉。南疆这般凄凉孤寂的夜色下，忽然间往事如潮，泛上心间。曾几何时，那个偏僻村落的小孩，却沉沦在红尘翻滚的波涛中，随波飘荡。偶一回头，却原来身边竟没有一人相伴。人生真是寂寞呀。月下男子低首无言。嘶，远远的一声破空的声音悠悠传来。鬼力抬头，双眉微皱，只见天边一道青芒如夜空中掠过的流星一般划过天际，越过天水寨的上空向西方落下，而在他后头竟还有三道光芒紧追不舍。鬼力如今是何等眼光阅历，自然一眼便看出这四道光芒正是修道中人御空而行。只见这四道光芒在夜空云层里前后追逐，虽然后面三道光线始终追赶不上前面那道光线，但逃跑之人却也无法摆脱追逐。片刻之后，最先的那道光线似乎做了决定，从天空中落了下去。看那方位，正在天水寨的西南方向。随后追踪的那三道光线也落了下去。鬼力沉吟片刻，只觉得今晚心绪不宁，实不愿再独自一人站在此处，随右手一挥，悄无声息地化作青光向那四道光芒落地之处飞去。在他身影越变越小之后，吱呀一声，鬼力旁边房间的窗子也被人推开了。小白抱着小灰向鬼力飞去的方向眺望着，片刻之后，鬼力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。小白脸色沉静，白皙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有眼中的光彩却是异样的闪动着。鬼力一路悄无声息的飞驰，不久就发现那几道光影落下之处就是天水旧寨的所在，那个如今已经荒废多年的山头。就在他刚刚进入那个山寨的时候，一声沉闷的低呼从前方传来，随即又一声愤怒中夹杂着另外一人熟悉的笑声传来。鬼力立刻皱起了眉头，这笑声柔媚入骨，隐隐有诱惑人心的力量，正是金瓶儿的声音。鬼力迟疑了一下，将身体隐藏在黑暗的角落，缓缓地向前掠去。原本静谧无人的街道上，残垣剩瓦，一片凄凉的景色。这时候天色又是清朗了几分，云层渐渐散去了，月光渐渐明亮，将这个荒废的山寨照得有几分光亮。金瓶儿脸上依旧挂着他永远不变的微笑，笑吟吟地站在街道正中，面对着他身前的一个正怒目而视的年轻男子。这个人却也是鬼力所认识的焚香谷的出色弟子李寻。而在他身后的街道之上，还有一个倒在地上的焚香谷弟子，看样子就是刚才被金瓶儿所伤，衣衫上从左胸开始直滑而下，有一道很深很大的伤口正无力地呻吟着。只是鬼力的目光在这三个人的身上只不过转了一转，片刻之后，他的目光完全落到了最后一个人的身上。 凄清的夜里，荒凉的街道，金瓶儿身后残留的一栋荒废的小楼，有一个女子一身白衣，背负长剑，站立于屋檐之上，临风而立，衣裳徐徐飘动，雪一般的肌肤在月光清辉之下，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苍白颜色的绝美女子。这夜色，这月光，原来是因为她才这般优美明亮的吗？陆雪琪，熟悉的眼眸中倒映着是谁的影子？鬼力怔住了，在黑暗中，他静静地眺望着那仿佛出尘一般的女子，整个尘世的风霜，十年的岁月，却仿佛根本不曾沾染她丝毫，所以让人望去，第一眼的，便是她在月光中那仿佛清冷仙子一般的身姿。
妖女，
李寻英俊的脸上满是愤怒之色，他和陆雪琪一前一后的堵住了金瓶儿，但刚才落地的时候，这魔教妖女突然发难，将他身后那个焚香谷师弟先以祸心之术蛊惑，随即以紫芒刃伤之，若不是李寻出手，只怕这师弟就此丧命。只不过李寻此刻更关心的，除了这个师弟的伤，却还有其他的事。
你到底将我艳红师妹如何了？快快将她交出来！
金瓶儿微微一笑，目光却突然飘忽，有意无意的向李寻身后黑暗处鬼力藏身的地方瞄了一眼，道：“
你也说了，那个是你的师妹，又不是我的师妹。”我又如何知道？
呸！
李寻的神情大是恼怒，显然很是关心这个师妹，怒道：
若非上官师叔明眼察觉，我们还被你这个妖女蒙在鼓里。你故意杀戮我焚香弟子，这笔仇定然要你偿还。你若识相，趁早将艳红师妹好好的交出来。
哎呦，我好怕呀！
金瓶儿用手拍着胸口，但脸上笑意盈盈，哪里有一丝害怕的神色影子，反而是柔媚之色又重了几分，柔声道：
你们好歹也是正道门下，怎么可以这么许多人欺负我一个弱小女子呀？
一声冷哼却是从背后的陆雪琪处发出的。李寻向站在高处的那个美丽的身影望了一眼，面色一沉，对金瓶儿道：
妖女，你再冥顽不悟，我就不客气了。
一个勒字还未出口，金瓶儿忽然媚笑一声，右手袖底的紫芒突射，李寻顿时凝神戒备。这妖女诡计多端，而且法宝紫芒刃锋锐无匹，委实非同小可。刚才一劈之下，身后的师弟虽然受他祸心之术影响，但多年修炼竟不是他一合之敌，可见其道行之高。只是李寻向来自傲，本身的修行也非常高，虽然警惕，却无丝毫的怯意。而且此番远处还有一个绝世美人冷冷注视，他自从十年前初见之后，对陆雪琪便心仪许久，也绝不能在美人之前丢了面子的。他这里正要凝神对敌，却不料诡诈的金瓶儿竟只是一个虚招，忽的身影一顿，化身紫芒，竟是人刃合一的向背后的陆雪琪攻去。眨眼之间，紫芒逼近，陆雪琪面色如霜，铮的一声锐响，仙气万端，蓝光四射，天涯神剑豁然出鞘，横在胸前。李寻在背后看在眼中，心中莫名的一急，御剑追了上去。 不料金瓶儿的紫芒刃浮与天涯接触，整个人却借势而退，快如闪电般的退了回去，正好从李寻的身下退回。李寻吃了一惊，一时竟停不下身子回追，而陆雪琪待要追赶，却又被李寻挡住，只得将身形压了下来。二人同时看去，只见金瓶儿飞去的方向正是刚才李寻站立之处，那里还有一个受伤倒地正惊慌失措的焚香谷弟子。李寻大惊失色，刚才他一心想要在陆雪琪的面前表现，竟忘了身后的师弟此刻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抵抗能力，此刻后悔万分，大吼一声，身形如电，全力回追。陆雪琪一跟在他的身后，向金瓶儿追来。转眼间，金瓶儿已到了那焚香谷弟子的身边，忽的脚尖一挑，将此人的身体整个踢起，向后飞去。李寻连忙接住，不料触手处既是鲜血，转眼间衣袍都被染红了。金瓶儿这一脚已然将这年轻弟子的性命所断送。李寻的眼中如要喷出火来，在这片刻迟缓间，陆雪琪已经越过了他的身子，向金瓶儿追去。而金瓶儿此刻的身影正好掠过那个黑暗的角落，滴滴的，在那么一瞬间，金瓶儿的声音悄悄急促的传来：“帮我挡下那个女子。”黑暗处，那人哼了一声，不屑之意明显的很，而且身形欲动，显然是不想参与此事。不料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，金瓶儿忽的急促但大声清晰的说了三个字出来：“七里洞。”这三个字如闪电一般将鬼力要飞起的身子硬生生的打了下来。只见金瓶儿的眼中脸上满是神秘的笑意，瞬间从他的身边掠了过去。而片刻之后，陆雪琪白色的身影追踪而来，就在眼前。有谁知道那一个瞬间闪过脑海的是谁的身影呢？清光浮起，陆雪琪一直冷若冰霜的脸色瞬间动容，几分疑惑，几分迷茫，几分欣喜，还有几分愤怒。苍狼，天涯与嗜血，蓝色与红光在夜色中交相辉映，远远的飘荡开去。李寻从陆雪琪身旁掠过，追踪金瓶儿而去。毕竟金瓶儿才是最重要的对象，特别是在他杀害了同道而来的那位师弟之后。只是他人在半空，悄悄回首，望着那条荒废街道之上默默对峙凝望的一男一女，眼底深处闪过的那丝火焰却是那般炙热。远处远远的传来了金瓶儿的笑声，那声音柔美中带着一丝戏谑。鬼力听在耳中默默无言。月光如水洒在这荒凉的山头，寂寂街道，身前女子白衣若雪，手中长剑亮如秋水，明眸之中深深望着的人却又是谁？